平安啊，我们时间也大到了，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学，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敬拜，一起在这里赞美父啊。我们知道因着你差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死，成为那所献的祭，因着他的血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父啊。就求你让我们在今天在接着学习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让我们对你的道对你的话有更多的认识，因而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能够带出我们愿意遵守你话语的行为和我们改变的生命以及生活。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上两次课都是黄霞姊妹讲的在上次课的时候她也讲到，其实希伯来书的它的这个结构，在第十章的时候呢，就是说把这个道理，把这个真理，或者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词，黄霞姐妹说她不喜欢那个教义这个词，it's okay 哈 ，doctrine， 就是这个 doctrine， 把这个教义，其实在第十章到第十八节之前就已经讲完了，所以十八节之后呢，其实它就是开始我们一般的认为的这个运用，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真理的反应。我们今天呢，就是来到这个第十一章，就是讲到信心信心这个词呢，就是说大家在教会里会经常的听到，我们也都会会在嘴上就是说经常的会讲，然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也经常会学习到信心，或者信是动词，信心是名词，对吧？但是信到底是什么？其实老实讲，如果要是让我们用一两句话讲出来，还真是不容易去做一个定义的。反正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说信到底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说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个信，这个如果去定义的话，什么是信？信他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我要信到多少才够呢？你其实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个十一章，是一个我们称为这个信心的这个章节哈。这里面其实他是给了我们一个答案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信。其实在这个我们在开始之前，如果我们要是再看一下十一章跟前面的这个章节的关系，就是说是其实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这个就是说是真理之后，道理之后呢，然后他就讲到，他就开始劝勉，他就说呢，我们现在呢从这个十九节哈，他是说我们既因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这里就是说，从二十二节他说我们要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概论的时候提到过，下面三章可以说其实就是信心、指望和爱心的这个三章。 然后你看下面哈，在这个希伯来书往下就接着就是警告，就有点像那个我们从前所接触的它的结构一样，它勉励就是说它有勉励警告，总是这样交叉的进行。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就是说是35节的时候呢，他又开始勉励哈，他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那退后入成人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然后你一看这里的话，那么11章就很自然的就连接到，因为他这里讲到了信嘛，就是说在38节的时候提到哈巴谷书，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39节呢他就说我们不是那个退后入成人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得救的人。那么他就想11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看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是在他写的时候是没有章没有节的，就是说你就看见这个流动是非常的顺畅的，是非常的自然的。他这里就开始说信是什么，这就是这一章跟前面的关系，所以它是跟10章很自然的衔接。那么这里讲到就是说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信做对于什么是信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但这一句话呢其实并不好理解。就是说这里讲到有几件事情哈，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说所望之事好像还是比较好理解。所望之事呢就是说其实是我们所盼望的事情，对吧？那到底这个实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呢？然后这个确据我们可能也好理解一点，下面一句哈，就是说我们说确据就是确信，用英文的一个词呢是叫 conviction， 就是说让你深信不疑的时候那是你的确信。但是他说信呢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个未见之事到底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给了一个好像是给了我们一个定义，但是他并没有在从这一句上呢我们并不容易去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它下面它紧接着就开始给了我们一个说明，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个得了美好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明，其实是就是说或者说是古人在这个信这件事情上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怎么样 example 榜样，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所以他就看下面他就讲这些人他们是有信心的人，然后呢他们的通过信心呢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下面有讲的。所以呢我想这个第一节我们如果现在说还不太容易明白的话呢，我想我们先往后走，然后走到中间的某一个部分，我们觉得再往回看的时候我能明白这第一节到底讲的是啥意思，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能帮助我们去明白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希伯来书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信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就是说我们说先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往下看哈。在3节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到这个创造之信，就知道我们说那个圣经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在那个慕道班的时候我一直有时候我跟大家就是说开玩笑，我就说其实你这个信心啊 你只要信了希伯来，就是这个创世纪的第一句，下面呢就是都是从这一句的推理，你是可以推理的，就是说，就你要没有这一句呢，你下面呢也很难往下读了。但你要有了这一句，你先接受这一句，你往下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容易多了。哎，其实在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他讲到信的时候，他就是用的这个 approach， 他就用的这个方法，他就是从这个创造之信开始。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他就说我们啊，这里有几个词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哈。这里讲的诸世界，诸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诸世界其实就是说是英文讲的是 ages， 就是说所以它不光包括这个空间，其实它也包括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就是整个的这个 universe。所以就是说是不光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所以它包括时间的这一维，所以这个是叫它叫诸世界，它用了一个复数。他说我们知道这个诸世界是借着神话，这个神话应该加一个更好了解哈，神的话。你要神话我们还说是好像是那个神话故事哈，这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其实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就是说这个世界，这个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而且这个造成呢，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们说的 create， 其实这个造成包括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魔造啊。怎么讲呢？就是说他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他有个 purpose。 所以这个造呢，就是说不是简简单单的让它存在而已，而是为了一个目的来造出来的。所以就是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出来的，而且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说所以这是前半句。下半句呢，他就是说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现在所处的世界是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其实也是我们能够触摸，我们能够去测量，我们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去做所有的事情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它的本质不是从这个显然之物，就是不是从我们能够触摸到能看见到能测量到的东西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它的意思。所以就是说它所要跟我们让我们理解的就是说是我们，如果我们通过，我们只有通过信心，其实所才能够去认识这个世界。因为首先呢，在这里这个开始的这个知道的话呢，这个知道哈，并不是我们说简简单单的就是说晓得而已。这个知道其实它的原意，它就是说我们通过深思熟虑，然后通过很多的思考，通过很多的学习推理，然后我知道这个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其实就是说是知道这个词跟因着信这两者之间表面上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因为就是说信心跟这个知道之间，就是说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因着信我才知道，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如果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关系的话呢，就像是一个我们说的叫做什么循环论证哈，就像一个圈在那里，你有信心才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呢，就是说你要是就是说没有信心呢，你也不会接受，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一个圈在那里面。但是呢，只要你一旦进去了，你就知道，哎，一切的就是都很 smooth， 就是都会很清楚，都会更明白。所以这个呢，我也可以到后来的时候，当我明白信的这个定义的时候，我再多加一点的解释。但是首先我们明白因着这个世界因着世界呢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就不要用我们就是人所谓的看见这样的听见这样的测量这样的方法去认识这个世界，而是要借着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信的方法，然后你就知道，哎， 这个世界它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创造主，所以它有一个目的，然后你整个的就是说是这个世界它向哪里去，它从哪里来，或者说跟我们自己，当我们人处在这个世界之中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个你就都清楚了。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如果你要说一个词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的这样的一个定义。你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样的？你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那就是说是从物质到物质，那就是那你这个是你的世界观，对吧？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出来的，那这个就是另外一种世界观。如果你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观的话，然后你才能够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你才能够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认识。也就是说可以说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呢，其实我们才能够认识人。这个是加文的观点。而且他反过来就是又开始讲，他说当我们更多的认识人的时候呢，我们才更多的认识神。这个两者之间也是互相的促进的。好，那我们这个就是说是先停在这里但是我想要指出的就是说这句话呢其实是非常的基础，因为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那么下面我们就看这个，就是说是它下面就是按照这个，其实就是按照旧约圣经的时间顺序，可以说下面从这个四节一直到这个二十多节的时候呢不能说的，不光是到二十多节，其实可以说一直到最后，其实就把这个旧约的这个给你概括了一遍，旧约中这些个人物给你概括了一遍，可以说他的这个就是说覆盖的范围就是有这么广。他先从这个亚伯开始亚伯因着信献祭以神，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我这里呢可能没有时间再去展开的讲，或者说是再去指到这个创世纪关于亚伯的故事，关于或者后面还有没，因为他提到的都是旧约的人物，所以我们有时候我希望呢就是说是快一点，然后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找到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一段，你可以回去再读。我这里所要指出的就是说是亚伯献祭。我们知道亚伯是亚当的就是说是第二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该隐，然后生了该隐生了亚伯，亚伯他献祭给神，神就悦纳了他的祭，然后该隐他把他地中的土产献给神，神没有悦纳，然后该隐就嫉妒他，就把他杀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背景。然后呢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其实巴勒克斯也刚刚讲过这个，就是说是创世纪这些也都讲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只想要提出的就是说是亚伯的献祭是因着信献的，就是他知道神所要的祭是什么，不是你劳动所得，而是一个祭。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在亚伯那个时代，他的信心所能够明白神所要的，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就是说是他是我们说亚当是第一个被造的，他是亚当的孩子，就是说这是第二代，然后呢他能够知道神所要的是一个动物被杀这样的一个祭。我们前面一直讲到耶稣基督的祭，对吗？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个完美的祭。然后呢这里你就看到就是说亚伯那时候呢其实他就能够认识到神所要的祭是被杀的动物，那么这个就是说这就是很不简单了。所以他是因着信献祭，然后呢神就悦纳了。所以说神指着他的礼物做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是亚伯的信是献祭。然后第二个是第五节以诺的信，他就讲到就是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那么以诺的信是通过什么表现出来呢？是通过以神同行表示出来的。就是说这个也是在创世纪的故事之中，在创世纪的第五章，如果你要有兴趣的话你要去看。就是说他说亚伯以诺是以神同行300年，这个在巴勒斯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呢也都讲得很清楚哈。他之所以开始以神同行，是因为在他65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马土萨拉。马土萨拉的那个意思呢，有人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孩子死了以后，这个人死了以后，那个审判就要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可以，所以人推测可能是因为神对他有启示，所以他在那以后他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然后他以神同行300年。然后你要去算那个马土萨拉的那个日子的话，也正好就是在他死的那一年洪水来了，就是说是可能是跟这有关系。但是呢这不是这里的所要说明的，这里所要说明的是说，如果就是说是以诺他被神接去是因着他的信的缘故，然后他得了神的喜悦，这个是他所要讲的，就是说以诺的信让他得了神的喜悦。好，然后在第六节呢他有进一步的，其实他就像是一个说明一样，我把这个称作是信心的公理。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我们先要看这个，就是说有必须信有神。信有神这个词，就是说它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的意思，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呢就是说神存在，就是说是信有神，就是信存在，这个其实是这是可以这么解释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侧重第二层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原意是说什么必须信 He is， 就是说神的所是。那就神的所是就包括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是说人如果要是能够带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讨神的喜悦的话，那么他是信神的所是，信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人才能够得神的喜悦，而且要信。下面有第二个哈，他说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是说是神，如果你去寻求他的话，如果你就像是耶利米书所说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一心寻求，你们专心寻求我，我就必寻见，就是说是神会给人赏赐。而这个赏赐呢本身呢，就是说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这个物质的东西，是你寻求神的时候会有物质的赏赐，是有。但是呢其实这里更多的意思是赏赐他自己，因为他最后是什么呢？这个赏赐是谁呢？是神自己。因为当这个就是说是以诺得到神的喜悦的时候，因为他以神同行300年，那么神就把他给接去了，他说他就不见死了，然后呢他就是以神一直的同在，这个是神给他的赏赐。这个是第二个，就是说这里面的人物以诺他因着信就以神同行300年，得神的喜悦，那么神就接他去了，这个是第二个人。那我们再看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是挪亚。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么挪亚他是这挪亚的故事我们可能就是更熟悉一点，就是因为挪亚方舟比较戏剧性嘛，这个故事比较戏剧性嘛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挪亚造方舟是因着信的缘故。那么这个因着信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去读这个就是说是创世纪的话呢，就是说是第六章，神就在那里就对挪亚讲，他说我要使 六章十七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就是说是这个是神那时候呢，就是说因着看见这个地上的败坏，他说那时候人心所思的，其整天所想的都是作恶，都是怎么样的去做恶邪恶的事情。那么神已经决定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然后就告诉挪亚，你要去造一个方舟，然后就能够拯救你的全家。那么挪亚就照着做了。这里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要是有这个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你确实是可以看到，首先呢就是说是洪水这件事情是其实是很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因为在洪水之前，其实世界上其实是没有雨的。你要去看到就是说那时候他说是这个世界是雾气这样上腾湿润这个大地，所以那时候呢它不需要降雨，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只能说可能是哈，那时候的生态可能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你看到那个时代人的寿命是非常的长，都是好几百岁的，所以那个时代可能是不一样。所以对于挪亚，神告诉他你马上会有洪水来，然后呢你要去造一条船，这个来讲对于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陌生的概念，但是呢他因着神告诉他，然后他就听了，然后他就造了一个方舟，他说他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一座方舟使全家得救，而且也定了那个世代的罪。因为挪亚造方舟据推算应该是有人说是或许是一百年，有人说是或者是六七十年，我们具体不去讲，但是一个非常长的年代，因为他们一家人也许他还请了雇工什么的去造那个方舟的话，其实是对世界的一个宣告，就是说是神已经说了洪水要来了，但是没有人听，所以呢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最后讲他说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个是挪亚的信。那么挪亚的信什么呢？当他听到神的话以后呢，他就遵行。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说，虽然说表面上这三个人物是按照神按照这个次序来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凭着信心到神面前的可以说是三个阶段也好，是三个步骤也好，你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第一个我们讲亚伯是献祭，所以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已经献的那一次永远的祭，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第二个人以诺，他是与神同行，就是说他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先通过献祭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再像以诺那样，就是说与神同行，然后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到挪亚信心的表现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说是遵行神的旨意，神说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所以这个三个方面可以说也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三个步骤，或者是三个方面这个其实是你可以在这个旧约圣经之中，你从这里面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pattern， 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人物，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头去看这个信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再看这个第四个人物呢，是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这里讲到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呢，也记载在这个就是创世纪的十二章。那时候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当初神 呼召他，神给他这样的这个呼召，然后呢他说他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而且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也是当他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就去做，而且他不知道，就是说是并不是很清楚最后神要带他到哪里去，而且他也就遵守了。然后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你知道就是说他去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他也没有得到那块地，所以就在那里做客，就是说是就像做客人一样，然后呢就在那里一直住着，就是说他能够希望能够看见，比如说神或许会不会把这块地方在他有生之年赐给他，不知道，就是说什么去哪里开始去哪里不知道，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那块地他也不知道，但是呢他一直在等。然后十节说，他说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个呢就是说是就有这个就是说是更多的含义哈。所以他等的不光是那一个迦南地，那一个应许之地，他等的要更远，是所经营的城，是就是后面我们也提到，在下一章提到有一座上帝之城，他所要等到就是看得更远的，就是可以说他已经在这个就是说在他的那个年代他已经能够看见很远的地方，他能够看见就是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从神的这个应许之中，就像是基督也曾经讲过，他说亚伯拉罕已经看见了我的日子，而且他看见就欢喜。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或者他知道多少，但是呢他的这个看见确实不只是停留在迦南那一块地方，他看见了更远的，所以他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我们讲的上帝之城，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之城。好，那我们说现在如果我们要是再去回去看一下，就是说是我们接着看完这里吧。 OK 11节12节前面讲到，就是说神呼召他就出去，然后呢他也因着信他得了神所应许的那个儿子。神应许说，他说这也在这个就是说创世纪的18章里面，神应许说你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要回来，然后萨拉必得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就是神的应许，他要得一个儿子。然后开始的时候其实萨拉还不相信，他在那儿笑嘛，就是说是但是神说神已经就是说是说我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定回来，然后萨拉必定要得一个儿子。所以这里呢就是说是他可以说是他把那个故事做了一个总结哈。他说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所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就是十一节呢就是说是这一节的解释有一些个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这一节的解释可能是说萨拉的信哈，但是我自己认为可能这里还是讲的亚伯拉罕的信，因为这个就是说后面的这个他，你看见就是他用了又一个男人的他哈，就是说是所以就是说是这里你可以从两方面解，但是如果看上下文的话呢可能更顺畅一点，就是说这里其实讲的亚伯拉罕的信。所以就是说虽然萨拉过了生育的岁数然后他也能够怀孕，这个是因着信的缘故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就是说是因为他知道，就前面我们所说的你要信神的所事。那么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是一位他应许他就能够做到的，就像是神对萨拉讲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要神说了就能够做到。所以呢他以为那个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就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如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其实就是讲到亚伯拉罕自己，或者说是讲到亚伯拉罕和萨拉，他们已经过了这个生孩子的年龄了，就像是一个已死的人。萨拉也说，他说我主已经老迈，我也衰败了，还会有这喜事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是我们就像一个死人一样，然后最后还能够生出孩子吗？这里就是说是他就仿佛从一个已死的人就生出了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好，那我们说如果我们到这里的话，如果我们往前看，去总结一下所有的这一些个这里提到的人物，他们的信心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然后我们再来分析这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那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再往回看的话，这些人里面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就是说有神的话，或者说跟神有关系的事情，这是一个基础。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看这个所望之事、所未见之事的话，这些指的是什么呢？其实都是神的应许所表达出来的所望之事，神的应许所表达出来的未见之事。就是说是虽然这个事情没有看见，但是因为神说了，所以那就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就是通过这个信。所以我们如果说信是什么呢？信其实就像是一个桥梁一样，他把神说的所望之事变成实底。实底是什么呢？实底就像是一个实底它的原意是基础，是支撑。那么就像是把这个所望之事变成一个真实的事情一样，所以这是信所能达到的效果。那么最下半句也是，就是说是那么信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把你看不见的事情变成确据。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确据是 conviction， 也可以说把你看不见的事情就变成了看见的事情。所以你去看这个，就是说是看我们的这个 handout， 就是发的这个提纲里面哈，我把这个就是在第一节哈，我就把有三本圣经的这个英文翻译把它列出来，你就可以看见他们的重点不一样哈。在这个 NIV 里面的英文翻译它是怎么讲呢？它说 faith is being sure what we hoped for and certain what we do not see。 它这里面呢，它的这个主语是什么呢？它说是我们，它说这个信呢是我们能够呢，就是说肯定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我说这个是这个主观的翻译，是因为它的重点是在我们。然后这个King James 的这个版本呢，他把重点放到了客观上。他说这个 faith is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就是说是他说这个信呢，就是这个所信的事情的就是所望事情的实底，是它的substance， 是它的物质，这个很不好翻的哈。然后呢是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就是说没看见的事情的这个证据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版本呢，可能是这个，就是说是约翰达密他的一个版本哈。他呢就是说他把这个词呢变成了一个动词，他说是什么？信是什么呢？信是 substantiating the things hoped for。他就是说信是把这个你所望的事情呢变成了一个真实。他就是说他是就等于是把你本来是你所望的事情是主观的事情，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客观，就像是你看见的事情就像是你感觉到的事情的一样的真实。所以我们说如果要是从前回去看的话，第三节他讲到这个世界不是从我们所见的事情，因为它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你就可以看见这个是基础，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造的，这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的， 所以这个世界其实它一切的运作，神的话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借着信心把神的话当真的话，那么神的话中所应许的东西，神的话中让我们甚至是看不到的东西，最后都会变得真实。其实这个就是信心的定义，就是说先有神的话，然后呢人的反应，就是说你信神的话，第三个呢你就能够得到神的话所应许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信。我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解释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去看前面这一些个，就是说这些个古人在这个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哈，就是说是当神的话可能是传到了这个亚当，告诉他的孩子，就是说神所要的是动物的祭，那么亚伯就献了一个动物的祭，所以就神就称他为义。然后这个以诺他是凭着信心与神同行，然后就得了神的喜悦，就是说是他知道神是喜悦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得了神的喜悦，他凭着信心得了神的喜悦。而且也从他的这个儿子，我们刚才说从他的儿子的这个取名，事实上可以看出他是相信神的话。其实在这个就是说是在犹大书的时候讲到这个以诺的时候，他就讲到了就是神的审判我看是在以诺的信的时候呀，犹大书的一章十四节，他就讲到，他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就是说是以诺也是有神的话的，然后到这个就是挪亚的话就更清楚了，那么神说会有一场大洪水，然后你去造一个船，然后他就听了，所以他呢就不但是救了他的一家人，然后也得了这个称义的名证。所以我们从这些个 pattern 之中就是说我们刚才接着讲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就更明显了，神呼召他听从，神说你要有儿子，他信就得了儿子，就是这样简单，就是说把神的话他就变成了实际。所以这个就是信，信就是通过人，通过人的信将神的话变成实际，这个就是信。所以我们说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要去明白信的话呢，其实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是可以对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之中对于这个信心的认识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说比如说就在这个读圣经吧，我就说我就举个例子讲哈，你还记得就是说是耶稣在这个世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两次说过这么大的信心，就是说是一个是那个百夫长，一个是那个迦南的妇人，然后他们呢都是外邦人，他们本来不应该是在这个救恩的范围之内的，但是呢这个百夫长是什么呢，他通过他自己的体验，他能够推测出耶稣能做什么。他说我是在人以下的，然后上面的人告我造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在权柄之下，然后也有人在我的权下，我告诉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他其实是表明是什么呢，他说耶稣我相信你是有这个权柄的，能够把这个疾病给医治的。所以呢那耶稣就说这么大的信心，所以他都告诉他说主啊，不用劳动你到我们家，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你看见没有，这里就有话在这里，就是说他知道耶稣是有话语的这样的权柄，其实他就知道耶稣就是神。所以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没看见过。然后那个迦南的妇人为什么就是说他也说有这么大的信心呢，他那时候耶稣他的孩子被鬼鬼附，然后他要求耶稣赶鬼，然后耶稣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来其实是要把这个就是说是他应该怎么讲哈，他说 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现在呢还没有轮到这个外邦人，所以救恩还没有轮到外邦人，现在救恩还只是以色列人。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迦南妇人他是说什么呢？他说主啊，耶稣接着说嘛，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话是不好听哈。但是这个妇人就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迦南妇人他好像就是说他要提前得到这个救恩一样，他要插队一样，就好像是啊，耶稣说你不能插队，但是他说我认识这位神，我知道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只要我去求他，虽然我现在不是我的时候，但是他也会给我。他其实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那个耶稣说，哎，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就给你了。就是说是你看这里面就是说，当你对神有一个认识，当你紧抓住神的话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就是说信心就开始起作用了。这个是一个大的信心。如果你从这个定义去看，当初比如说彼得为什么神说你是个小信的人，他在那个水面上走的时候，主在水面上走的时候彼得也想去走，结果就掉下去，掉到水里去了就沉下去了。那么耶稣说，哎，你是一个就是说小信的人。那么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呢，就是说是也是跟神的话有关系啊。这个在马可福音的14章里面记得说，当彼得看见主在水面上走的时候，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那里去。这是彼得的请求。然后耶稣说，耶稣怎么说？你来吧。然后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到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然后因为风浪太大了，他就害怕，就沉下去了，然后就喊着说，主啊救我。所以为什么？因为主已经有话了，你来吧。如果你是真的是相信这句话的话呢，你就不会怕任何的环境的变化，风浪太大 whatever， 就是说你是可以走到主那里去的。但是彼得他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主说你这个是小信的人。就是说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主会这样说，因为主已经有话了，而他不把这个话当真，那么这个就是小信。那我们再看这个，就是说年轻的财主哈，比如说路加福音的18章的时候，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也是这些个都是从前也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是困扰我自己的很多问题。我说主为什么让那个年轻的财主去变卖一切的家产呢？我说这个太难了，如果要是放在现在的话，我觉得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得救啊，要这样的话那不都得悠悠愁愁的走了吗？那为什么主就对他这么苛刻呢？但其实就是说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句，就是说是你要看见，就是说哎，主的这句话呢并不 apply 到所有的人，主的这句话呢是只是针对他的，就是说针对这个年轻的财主的。当主问他，就是说是就是说你是这些个律法你守了没有，他说我都守了。然后呢耶稣听见就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借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其实呢就是说是这里的这个就是说是所主对他所说的话呢是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而且他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在后面，你要来跟随我。所以我们说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明白这一句话的话呢，就是说是哎，这个年轻人主是亲自的呼召了你要 follow me， 就像他呼召那些个 disciple 一样，而他不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就是说是take it serious， 而他刚刚去看见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他要变卖家产了分给穷人之类的。当然我知道我们也知道主也知道他的这个障碍呢是他不能够放弃这些去跟随主，这个是他的问题。所以当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并不把这个重点放在跟从主，而他是放在那个财产上，所以他最后悠悠愁愁的走了。就是说是你从这些个角度上看，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哎，神的话到底它的重点是在哪里， 所以这一个呢，我们说它并不 apply 到我们每一个人，它并没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变卖我们的家产，然后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就是说是，哎，之所以我们说神的话，然后你要明白这个神的话所应用的范围到底是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都需要学习圣经，你要真清楚的知道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你用信心去接受，去相信，那么这些话呢其实就应许在你的身上。所以在前面很多的一个词呢就是德，你看这个就是说是亚伯因着信，然后呢就得了称义的见证，献祭以神，然后以诺呢被神接去，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诺亚呢就使全家得救，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然后亚伯拉罕呢就是说蒙召的时候呢他就得地方，然后就得儿子，这个就是都是经着信心得，就是说成就神所应许的。好，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往下去看这个，就是说这十一章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就会容易多了。就是说你明白这个信就是说是跟这个德有关系，就是说神有应许也就德。当然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这里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哈。我们说是这时间是有点不够哈。好，没关系，我们说他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是说是我们说亚伯拉罕他得了这个应许，他是得了还是没得？我们知道前面呢就是说是这里讲的就是说他说他是存着信心死了，他没有得着。但是前面我们记得我们在从前面刚学的时候就是说是他是讲他是得到的，在这个就是说是希伯来书我们六章十五节哈，他说这样亚伯拉罕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那他到底是得了还是没得？所以有人有时候如果我们在没有这个信心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得到一些个结论，就是说一些就像矛盾一样哈。他说他到底亚伯拉罕是得了还是没得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在这里的话，他得了，也可以说他没有得，因为神的这个应许呢，他的这个范围很广，就是说是，比如说对亚伯拉罕来讲，就是说。他得以撒，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得了的，但是他得那个迦南地他没有得，要到他的子孙才能得，而且他的子孙最后得了的话也不算全得，那迦南地还有就是说更每一层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新天新地，这些个就是他们又没有得到。所以就是说你总是有这个得了，就是说 you are ready and not yet，这个就是在神的话语之中你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成分。所以他这里呢他所讲的就是着重在那个他没有得到的那一部分，他说他存着信心死了，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并且从远处望见，但是他看见了。那么信心就让我们你看见就像你得到一样，就是说你不需要在你有生之年就得到，你看见了其实你就得到了。这个其实也就反过头来就是在这个就是马可福音有一句话哈，就是也是不好理解的，主耶稣说你信是得着的就得着了，就是说是当有神有话的时候你相信你接受，虽然你好像是你现在还没有拿在手里，但其实你已经得到了，也是同样的这个一个意思。所以呢他说他存着信心死了，没有得着，但是呢他看见了，他欢喜迎接，然后底下就接着讲，他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然后他们若羡慕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比如说亚伯拉罕如果他还想回到那个就是就是他的老家那个就是 那个什么约兰还是乌尔，乌尔，对，乌尔，就是说他还可以回去，但是他说呢，他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你看到没有？现在就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天上的家乡他没有得到的，所以就是说是信，其实可以说是一座桥梁，把我们从这个物质的世界，最后进到那个 spiritual 的世界，就是天上的世界，就是属灵的世界。那么你是通过信心得到的，所以他在等的是一个天上的家乡。然后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说神真的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家乡。所以神 is not ashamed to call them God, to be called their God, 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里就是说是我们说是得着了还是没有得着，是得着了。在今生就像我们一样，其实我们主的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得着了没有？我们得着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得着。那要知道我们完全的这个身体的复活是需要主再来才得到的，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其实就是信心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前面讲信心能让人得东西，但是信心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信心它有时候需要让人失去东西，需要放弃东西。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想在这个基督信仰之中只是想得到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说你对这个就是说是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或者对整个的这个信其实你是不太明白的。所以这里就是说是在这个下半部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很多这些个信心的这些个榜样，他们不光是得到，他们也失去，他们也放弃，而且在最后你看到就是说而且有苦难。这个就是说是这是信心所给我们带来的，而且是正是因着信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即使是要放弃我们也甘心，我们即使要去有苦难我们也忍受。其实这个也就是整个的这个希伯来书一直所要带到他的读者所要带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你知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希伯来书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个犹太基督徒不要放弃。所以如果我们说罗马书是因信称义进入基督的话，那么希伯来书就是我们要因着信坚持到底。他所着重的就是这一个部分，那里是进入，这里是坚持。那么他一直也就是说是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坚持到底，我们不管这个环境是有时候多么的险恶，就像那些个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受迫害受逼迫，你看到就是说是前面讲到的就是说是他们的家业被别人拿去了，他们也甘心，就是说是受这些个逼迫，而且后面呢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比这还要严重的，所以也就是给他们做一个预备。但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通过信心我们能够坚持到底，然后我们通过信心我们不会放弃，因为知道所信的是谁，知道你所信的内容，知道你所信的这个对象是谁，所以你能够坚持下来。好，那我们就是说是我们不管时间不太多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可能很快的过一些。我觉得这一章可能要是全部讲完是不太容易哈。那么这里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信心不光是让你得，信心有时候需要放弃。但是这个这里就举亚伯拉罕的例子，他说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然后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了他的儿子。所以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说这也是 once only happened once in the history， 所以就是说是因为以撒是很特别的一个，他是应许得来的儿子，然后呢需要献上。有人对这个就是说是总是有就是说觉得不能理解。我记得从前这个奥巴马总统他就提到过，他的那个神学观就很 liberal， 他说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说这个圣经是不可能是这个就是说也只能听听而已了，也就是说是他说我们现在如果你做这种事情的话，他说那个social worker 要把你的孩子带走了，就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神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其实他是不明白，就是说是以撒是很特别的，所以神也不可能在今后再叫每一个人说把你的孩子献上，就是不可能再存在这种事情的，就是说是作为燔祭献上的。但是呢以撒不一样，他是应许得来的，所以呢他这里面有一个 type， 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就是说是预表其实是作为最后神的儿子，他是要被献上的。而且在那一次的时候，神是没有顾惜他自己的儿子，但是他其实是顾惜了以撒的，就是说他没有真做，只是让他相当于就是说走了一下那个过程，但最后神预备了一个羔羊就替代了他。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表，但是呢对于亚伯拉罕来讲，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试验，因为他要把他的儿子献上。我想对于亚伯拉罕来讲，让他自己死可能非常容易，但是要他献上儿子，这个是千难万难的事情，但是他愿意做了。为什么？他说他因着信，他知道有神的话在那里，万国要从这个后代，从以撒的这个后代得到祝福的。所以他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了他的儿子，因为他相信即使是他杀了这个儿子献上的话，神还会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也就像是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一样。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他的信心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说是我们看见，就是说是亚伯拉罕他真的是看见了很远，他这时候已经知道复活了，就是说他已经相信复活了，所以他的这个信心所以他被称为这个信心之父哈，就是说是信心的就是说我们所要学的这个 pattern， 所要学的这个样式都是从亚伯拉罕这个开始的，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很快过一下哈所以讲到以撒、雅各、约瑟的信，这些呢就是说都是信心的传承，然后呢他们也都是因着神有话，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就是说指着将来的事，然后来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就是说是就是讲到就是说是这个信心一代传着一代，都是借着神的话。好，摩西的信，这个呢就是说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你要放弃的。摩西他本来是是法老的女儿的儿子，他已经得到了世间所要得到的一切，但是呢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所要的赏赐不在这地上，如果在地上的话他已经都得到了，但是他想要呢得到天上来的赏赐，就是神自己，所以他就放弃自己的身份，以神的子民认同，然后就受凌辱。所以这时候呢也是我们说摩西能看见他所受的凌辱是为基督所受的凌辱，这个我没有时间我们不去展开讲，但就是说是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是这一些个在旧约时代的这个信心的这些个榜样，他们不仅仅只是看到现在，其实他们一直是看到将来的。然后就讲到逾越节这里面都有很多的可以我们就是说去深入的了解哈。然后以色列人的信，这些个就是说是比如说耶利哥城墙，那也都是神有话了，所以就是说是你就去绕城七日，然后城就会倒，因为神有话，所以他们就按照神的话接受，然后就真的实现了。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对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是说这一个话呢也只是在这一个 situation， 所以你不能每次你见到那个就是说迦南地的城你就绕城七日， 神没有说啊，神没有说别的城啊，只说这一座城，所以他们就绕这个，哎，最后就成就了。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说这个神的话它是有范围的，所以你要认识神的话。然后这个基里拉和这个也是很不一般的，他作为一个外邦人，他竟然能够从他所听说的一些个神的关于神的作为，然后他就自己来，就是说他的做他的行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不一样，然后他就接待了这个以色列的探子，他跟他们认同，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得拯救，而且不光他自己拯救，还真的救了他一家的人啊。这就讲到，然后后来还有这些个所有的这些个榜样啊，哈，就是说是啊，我们说这里是得胜的信，我们靠着信心能得胜，我们靠着信心得神所应许的，我们靠着信心也放弃也失去，因为我们就是说要为着神的应许的缘故，然后呢靠着信心得胜，靠着信心也忍受苦难，就是这里就是说是讲到这样一批旧约中有这样的一批人啊，这些人具体是谁我们就都不讲了。这里呢就是说我有只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很打动我，就在这个11章的38节，他说呢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就是说在人看来这一批人是很可怜的人，他们就是说又被人鞭打戏弄，又被人打死，又漂流无定在这个旷野山林，就是好像就是像保罗说的，人看他们如世间的渣子一样，但是在神的眼里，这一批世界不配有的人却是这个世界不配有他们，只有天堂配他们。我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哈，就是说世界不配他们，因为他们是有信心的人，那么最后只有在天堂才有他们的位置。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可能看起来很可怜，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也是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个，如果是在这个受试炼的过程中，我们千万不要轻看，因为这是神所看重的人，这是世间所不看重的不配有的人，就是我们不能，千万不能有一种我们前面是就是提到过的，就所谓的成功神学，结果觉得这个人好像他一切顺利，家里都很兴旺，这才是真正跟神关系近的人。其实可能往往是相反的，往往是那些个在痛苦之中，在苦难之中，在被受炼之中，那才是真正的就是说是因为他们是凭着信心经过这一些的，所以那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是天堂所配有的人。好，那么最后一句就是他说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他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一批人我们看起来好像他们是很遥远，或者说很高不可及，但其实呢神给我们预备了更好的东西，就是说是前面所讲的更美的祭，更美的大祭，更好的大祭司，一切都是我们所拥有的，其实条件比他们好得多得多，比这些旧约的圣徒好得多得多。他们如果都能够成就这一切，能够放弃这一切，能够忍受这一切的话，那我们更应该去比他们做得更好，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好的事。而且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我们，所以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我们就不能完全，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神的这个就是说他创造的计划是他要带这样的一批的儿子，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他们已经进去了，我们如果要是不加入他们的话不能完全，就是说他们若不以我们，其实就是说 without us they are complete, they are not complete, they are incomplete, 就是说是，所以就是说是我们不要觉得这批人是一个遥不可及高不可及的人，其实我们如果是同样的通过信心的话，我们也可以就跟他们一样成为他们一样的人。所以后面就讲到说这些人就像是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就是一些个其实他们是见证人，见证人就是说是通过信心把神的应许给见证给世人看，那么我们其实也是通过信心把神的应许见证给世人看，就是这样的一批见证人。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已经拖了很多，非常抱歉啊，但这一章的内容实在是非常的丰富，我希望就是说弟兄姐妹，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你去细细的读，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啊，就是说对我们啊，对圣经的理解，还有对我们现在的生活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感恩哦，因为你通过圣灵将信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救恩，你也通过圣灵将信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哦，主啊，感谢你，求你将这样信心的看见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能够通过信心能够真的是经历主你自己的信实，也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改变的大能，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样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